事和研究律法。在进入探讨十诫第一诫之前，我们如何来看待第一诫，或者是甚至总共十诫的这些律法？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在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里面，耶稣有这样一个说法。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他说什么？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一切，所有一切，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怎么样应验。”谁写的律法？谁写的律法书？摩西。请你注意，这边不只是先知的书，不只是诗篇上所记载的，这边就是说连什么摩西所写的律法书，他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他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律法是，甚至律法是什么？是关于我的。其实我们相信旧约新约，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的，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相信一切都在预示着耶稣的到来，解释了耶稣的胜利，也预备了我们为着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这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的，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的，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他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律法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罪，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对救主的需要。所以当我们阅读律法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是圣洁的、完美的、良善的，他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没有目的？他在我的身上有个目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圣经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就是犯了罪嘛，是不是？然后呢，耶稣就成为我的救主来到，他也完全了一切的律法。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完全的服从所有的律法过活，他用一个完全罪的来代替我死了，他使神的愤怒没有临到我，他赐福我，让我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自由的能够过着新的自由释放的生活。很清楚的，是不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比摩西更伟大啊，也是一个完全唯一完全完成律法的人。因此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你我来到律法的时候，请你注意看看你没有做什么，没有，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在你身上成就了什么，以及耶稣可以透过你达成什么。弟兄们，这是很重要的。好，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请你注意哦，我们会不会犯罪？信了耶稣的人会不会犯错？会的。你我仍然会被诱惑去犯罪，而当我们被诱惑去犯罪的时候，你我需要理解天父的心。你我需要了解天父的心，神是你的天父。诗篇68篇第5节告诉我们，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承担者。神是所有孤儿的父，他是一个父亲。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天父在书上写说不要那样做，不要这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把它变成一个框框、一个律法规条来限制你。你要请你记住，这是你天父的心，他不希望你受到伤害，他不希望你走错路。千万记住，请你不要只看到律法，我希望你看到律法背后的律法者他的心肠。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讲清楚了，请你记住，弟兄姐妹，请你记住，当你选择犯罪的时候，其实你是选择受苦，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耶稣的一个主要门徒彼得，他在彼得后书2章19节，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他讲很清楚，他说因为怎么样？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你看，因为 人被神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当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这是 老掉牙的故事，这是 这个是这以前的事，哎呦，谢天谢地啊，这个不适合由于我。”特别是我们说，我们住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真的吗？哎，美国应该是自由的国家嘛，对，同意吗？啊，不然你们干嘛来这边嘛，是吧？是不是？可是我们真的自由吗？严格说起来哈，我告诉你，你走到哪里，特别美国一样，这是一个奴隶之地，同意吗？彼得说，任何制服你的，任何超越你的，任何管制你的，任何在你之上的，就像是你的法老，是你的主人，他是会奴役你的。那这样可不可以 想一下，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现在不会使用，我们不再使用圣经里面这些字眼，我们会使用一些现在的文词，心理学的意思，上瘾你听过没有？成瘾你听过没有？好，我们不会讲说被奴隶的，我们不会用这个字，但是我们会说我上瘾啊，我沉迷在里面啊。其实上瘾沉迷就是在圣经里面被奴隶的一种比较现代化世俗化的一种描述了，是不是？好，比如说我沉迷于酒精，意思是什么？上瘾是被酒精所辖制的奴隶的。我沉迷于毒品，那么意思是说我被药物所辖制，我是药物的奴隶，是不是？我沉迷于自己的名声，意思是什么？你是一个被辖制的还是自由的人？辖制的人。每天早上一起来看镜，看到什么？看到你所崇拜的镜子里面的神，是不是？哇，你看多好，哎呀，全世界的人都注目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在不同的各个层面里面，我们被奴役，是不是？同意吗？同意这样吗？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做父母的可以了解哈，当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孙子，你给他们一个指示，告诉他们要自己生命保护生命的指引的时候，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却违背这些指令啊，他们让他自己受苦，他们也让别人受苦，他们其实不仅仅是伤害你的指引，不只是违反你的指引，他们是更伤你的心，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当你想要犯罪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一点，你选择犯罪就是什么？就是选择受苦啊，选择受苦。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们，天父不希望我们受苦，天父也不希望我们导致别人受苦，所以当你选择罪恶的时候，请你记住，他你死也是 也是天父受苦，你知道什么？神释放我们得自由，但我们当中很有意思的，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不是很多了，有一些基督徒仍然选择不自由的过日子，有没有这种现象？你有看过没有？他们被困住了，他们没有进展，他们学到功课，他们没有成长啊！你有没有知道，同样事情一再的发生，是不是？同样事情一再发生，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那些愚蠢的死胡同里面转，没有达到任何地方，活不出神定义让他们有的生活，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实际上在旷野徘徊了40年，然后神来跟话，要来帮助他们服从神，要帮助他们，要跟他们与他们同行，以至于他们可以从他们的愚昧行为当中走向神的信实。我们当中有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他们叫什么叫做愚昧的行为？我不晓得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也许在你生活当中有一些秘密是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我有。我们感到羞耻，我们感到很尴尬，我们感到很恐惧，我们感到很羞愧。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敬拜圣经当里面的神，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某一部分却是受到奴隶的，某一部分却是被受到奴隶的。其实我必须这样说了，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枷锁，是吧？都有些不同的东西来捆绑我们，可能是金钱放不下，可能是酒精， 可能是声明，可能是权力，或者是 其他种种 你了解你先清楚的很、啊、对，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西南山的山脚下要跟他们的天父见面的时候所面对的情况。神要对他们说什么？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啊？自由的生活，这是神第一条诫命。他告诉他们他是那位释放的神，他告诉他们，他们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可以自由的生活。刚刚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就简单的一句话，就这么简单。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神告诉他儿女的第一件事情，首要之事，最最重要的，他说孩子不要忘记这一点，一个神，这就是他开始的地方，就一个神。请你记住、哦、十诫、哦、是有按照次序的，从一到十是依次渐进的。好，这一点促使了这一点，这一点有助于那一点，好，然后慢慢实现这一点。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哦、十诫有十条嘛，对、哦、是。那么前面四条是怎么样？前面四条诫命是跟神有关系的，因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最最重要的。我讲清楚了吗？那么最后的六条诫命呢，是跟什么？是跟人有关系的。我们如何根据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他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这个第一条，很重要的、哦、第六条是什么？跟人的关系一个什么？要孝敬父母、啊、很重要的、哦，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说什么？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怎么样？最大的。然后怎么样？其次也相反，相反就是什么？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说这样子啦，就是重要的，就是摘要，就这两点，六百一十条三条律法，天父在石板上所写的十条律法，总归起来其实只有几点？只有两点，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要爱谁？要爱神。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什么？要爱，要爱什么？要爱人，要爱神，要爱人。这是整个十诫整个律法的总纲，这是耶稣对于六百一十三条诫命跟十诫的一个总条总纲。那么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哎，好了，我们已经被释放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自由的过活，哎，我们仍然处于被奴隶的状况，是不是、啊、你看那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 对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呢，我们仍然在犯奸淫，我们仍然在偷窃，我们仍然在撒谎，我们仍然没有孝敬我们父母，仍然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陷入了一个奇怪的一个属灵状况，着迷虚迷的神，甚至有人造了金牛犊。哎呦，这让会不会让人很兴奋啊？不会的，是不是？所以你想象一下，爸爸在这里，他把所有的孩子叫来坐在沙发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多一条沙发了，很棒哈、哦。哎，如果有一天的话，你就做爸爸，你就把孩子叫到那边坐下去了，我们就知道哦，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啊、哦。好，来看，他就把父亲就把孩子叫到过来，叫把所有孩子叫他 坐在沙发上。然后跟他讲，孩子听我说，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只有一位神，而我就是那唯一的神。你们不是神，他们不是神，没有人是神。他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神。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在你意识到只有一位神而你不是神之前，你无法自由的生活。你可能会吃大吃一惊了，但是请你容许我说哈，请你容许我说，您不是宇宙中心呐、啊，好不好？你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人呐、啊，好不好？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件事情。那么你我会感到生活很悲惨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我在崇拜我自己，而我们在崇拜我们的自己，是不是、啊？而你会让你自己痛苦不堪，因为你不是神。我讲清楚了吗？啊，请你注意哦，神不是看着他们然后对他们说 啊，很重要，你是最最重要的啊。好，画一个圈圈在宝座边边，画一个圈圈在你的宝座边边，然后怎么样？然后把你的名字写在宝座上，好。然后怎么样？其他一切都围绕你转。我会在这边祝福你。你想要金钱好，你想要名声好，你想要权力太好了，你就坐在宝座上，我会成为管家。你想要什么，你的清单给我，我会成就满足你的。要这么请你注意哈，请容许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说，画一个圈圈，在里面的宝座上写下我的名字。这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不仅仅是我们的优先考虑的重点，更是要求我们他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哦，这很不一样的，哦，很多人说，哎呀，是我爱神，我要，但是我还做这些事情要处理，这些事情要处理。这个不是说我们先做好首先的，然后再我们其余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你的首先，是不是啊？有没有 听过有一个，哎，请你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有一个布道会，那我常常会说什么？我看看，我有时间再来。有没有讲过话？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优先次序还是什么？还不是优先次序，这不是优先次序，是同意吗？啊，如果说它真的很重要的话，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哎呦，前几天大雪，对不对哈？我们下礼拜天我们去滑雪，他马上说什么？好，重点是什么？滑雪最重要，是不是？我讲清楚了没有？从我们的回应里面就这样，很多东西地方怎么样？神要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然后来说好，因为我是你生活的中心，让我们来谈谈你的敬拜，让我们来谈谈你的钱财，让我们来谈谈你的婚姻，让我们来谈谈你所拥有的事物，让我们来谈谈一些问题，让我来帮你解决。一切都必须跟他有所连接。第二次我再说一遍，如果你选择犯罪，你选择受苦。我再说一遍，因为怎么样？我知道我们当中所有人都非常有能力，都很有好几十把刷子，但是我请你容许我说，你这十几把刷子里面总是会有一把不太好用的啦，同意吗？我知道你很能力，你很会处理事情，但是我相信神比你更会处理事情。阿们。第二种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的，要是我的话，我宁愿让他来帮我解决问题，是吧？所以有多少神？只有一位神。有些人说，哎呀，有很多神啊，神说只有一位。有些人说没有神啊，他是我们国内来的，没有神啊，神说什么？他就是神。不可知论说，哎，我们没办法知道是不是有神啊，神说我告诉你的，你可以肯定可以知道的，我甚至写了一本书告诉你。那么有一些泛神论的说，哎呀，不是这样子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一部分。神说不，不，我创造了世界。这次你注意到没有？这句话，短短的这句话，回答了所有的哲学、神学、属灵上的种种问题。只有一位神，有神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当时耶和华为什么讲了这个东西？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呢，他们拥有太多的很大量的假神，这个偶像是常常可见的，是不是？圣经里面如果你注意的话，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他们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假神，假的男神，假的女神，他们崇拜这些不同的假神。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崇拜这些神，这些偶像？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好处？要求好处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为什么要拜拜？有拜有平安嘛，有拜有保佑嘛，是不是？有拜有，哎，他们，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去拜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认定这些假神会带给他们好处。哎，如果不会带给他们好处，会不会去拜？不会的。你知道吗？不同的假神承诺你，给你不同的东西，名姓、名望、金钱、舒适、富裕、孩子、能力、丰收，所以他们去拜。我们说这个是当时这样，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敬拜这些东西啊？有耶。 其实在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面仍然有这种情况存在呢。我不晓得在国内怎么样，在台湾的话，你想要孩子要去拜什么？送子观音。你要出海打鱼要去什么？拜妈祖。你要大学要去拜什么？要去拜文昌君。你们听过没有？有。要做生意发财要去拜财神爷，要拜关老爷，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以前在台湾长大，我在万华里面那个红灯户，你知道吗？我甚至还听过，你想什么妓女院要拜什么？猪八戒。你现在过很重要，很有意思的猪八戒就是那个好色鬼，有没有？猪八戒他所妓女院要拜他，就让多 好色鬼多一点来进到里面来。其实在当时人们追求的这些性啊、名望啊、金钱、舒适、富裕、孩子、能力、甚至等等等等，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很多人追求的，同意吗？因为是这样的。而这些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的神。当我你我在追求这些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在敬拜假神。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成功了，但是在当时上的摩洛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怎么办，这个那个大骗子那个撒旦子所做的只是将 老恶魔那个重新命一个名字而已，是换汤不换药，还是重要的。因为怎么办，神说只有一位神，他就是那一位，他是在中心的。那么现在我请各位注意，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意味到什么意思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什么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人读到这个以后，看到这个以后，他说你我相信你也 听过了，你们基督教的神真霸道，什么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很有排他性，听过没有？哎，你要学习别的宗教要有包容性啊，要包容所有的，听过没有？弟兄姊妹，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了，如果我的太太秀皇，他跟我讲， 他不会这样讲，不过我假设一下，用这个不可成立 的假设好不好、啊、他永远不会这样感谢什么。 他假设一下，如果妻子我秀皇跑来跟我面前说，我很喜欢跟你建立关系，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有排他性，我也喜欢另外一个男人，我另外一些男人，你觉得我会有什么反应？包容他，不排他，是吧？你们在笑什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了，我绝对很会排他，是不是？我一点也不会客气的让他或者是让他们饱享我的老权，同意吗？我这样做错了吗？我告诉你，说实在的，如果我不这样做才有问题，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太太去跟别人鬼混，我还说啊，没关系，我包容包容，这个婚姻不要也罢。我有没有讲清楚？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我的周围出现来搅扰我。为什么？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基督的丈夫，我爱我的妻子，我跟她结过婚立过约，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我甚至可以为她死。我们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是绝对 不包括任何人的，是不是？如果包括其他任何人的话，我刚才强调这个婚姻不要也罢，一定会毁掉的，是不是？我这样解释清楚了没有？同样的，你哪一天你的儿子跑来跟我讲说，爸爸，我很喜欢你，但是我跟你喜欢别的爸爸，你会说包容没关系，会吗？我相信不会的。弟兄姊妹，同样的，神爱他的孩子就像父亲爱他的孩子一样，神爱他的子女就像丈夫爱他的妻子一样。所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坐在沙发上，神注目的你，看着你，看着我，他说我们是结过婚的，你不能跟其他人一起这边鬼混啊，你不可以跟其他的人这边，不可以跟其他的人睡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任何人，我们已经结婚了，我爱你，我不打算你跟其他的人分享这种关系。 我讲清楚没有？请问一下，这种这个神有没有？神有没有爱？有啊！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爱。我再强调一遍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不爱我的妻子的话，我管他的，他去跟谁关我什么事？你懂意思吗？他就不是我的妻子了。意思是什么？懂？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谁是你的神？你要将来做第二个最重要的决定，或者已经做的决定是，你选择的对象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是第二个重要的。你所做的决定，最最最最重要的决定是，你要敬拜谁？谁是你的神？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很多人都会说，我当然要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要敬拜耶稣啊，对不对？要敬拜那个真正的神啊，真神嘛，对，他是唯一的神嘛，对，同意吗？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会这样讲。但是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功能神、功能性的神存在的。你的功能性的神跟你真实的神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你知道意思吗？你可能说你是敬拜一位真正的神，而实际上你很可能在追求一位功能性的神。你可能不知不觉你在追求一个功能性的神，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却同时在犯奸淫、在偷窃、在撒谎、在悖逆神。 我希望我们不要轻忽这一点，因为请你容许我说哈，你我很多时候会倾向于拥有一个跟我们敬拜的真神不同的功能性的神。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里面就在敬拜那个功能性的神。我举个例子了，我们当中大概都结婚了，没有单身的，单身了好不好？单身很好，神如果让你单身你就丑单身了。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我去国内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单身的姐妹，常常跟我诉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们诉苦什么？没有对象，然后爸爸妈妈怎么样？压力给他了，这么年纪这么大了，二十几岁还不结婚呢，哎呦，他说很紧张啊，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哎、欸，哎呦，所以假设一下哈，现在有一个单身的姐妹，没有男朋友，没有潜在的丈夫，没有孩子，只有猫或者是只有狗、哦、我发现很多单身的好像很喜欢养猫养狗、哎、对这个姐妹而言的话，因为父母给她压力的话，这种情况简直就像一个什么，简直就像地狱一样。所以特别在快过年的时候要命，过年要回家，平常的话不在家里面还没问题，一过年要怎么样，要回家里面，回家压力就大了，是吧？那么就像 就有点像地狱，对她来说压力痛苦。那么他可能期待什么样的天堂？什么是天堂？啊，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未婚夫，或者是怎么结婚生孩子啊？没有，不要有猫，不要有狗，好不好？好，我讲清楚了没有？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了哈啊，所以自然的，这个姐妹是什么？我必须离开这个地狱，我必须进入天堂。所以呢，这个姐妹就跑到一个叫做男朋友的功能性的神，你。这个前面都搂着他，你救救我啊，永远不要离开我啊，永远不要抛弃我啊，祝福我啊，成为我生活的中心 让我生活变得有意义有价值。 我讲清楚了没有？是吧？ 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有啊。问题是我常常跟他前面讲说，小心啊，宁缺毋滥哦，到时候如果你选错了可麻烦了，要命了，是吧？那头痛苦的。问题是什么？你想 让一个男人成为神，可能吗？可能吗？我们当中的姐妹都摇头啊，不可能嘛，是不是？我告诉你，铁定会让你失望，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失望，可能怎么样，90%让你失望的，可能好一点的话总是会让你失望的时候，同意吗？关系注定要失败，我告诉你，你搂错人了啦。我常常讲，其实如果你真的裸到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才可靠，是不是？所以一个人，你一个姐妹可以说什么？耶稣是我的神，但是他的功能性的神怎么样？可以是其他的人，他专注点在这个地方。我用姐妹，其实弟兄一样不一样？一个男人一样不一样？一个男人一样， 一个男人也同样用想法来对待他的女朋友，来对待他妻子，对待他孩子，对待他工作，甚至对待他的健康。我们奔向功能性的神，我们奔向那个虚假的救世主，那些根本不是神的神，那些根本不能拯救我们的救世主。所以不要，当我们读到旧约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是愚蠢的人所做的愚蠢的事，他们选择了假神才会掉进这个奴隶里面。请你许我再提醒你了，又怎么样，神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了，日光之下也没有新鲜事，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总是一样的，同意吗？啊，而解决的方案也总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功能神，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我们追求却不是真实的功能性的神，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处理好。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下，我们想想问自己，你我为谁或为什么而活？婚姻、儿女、升迁、房子、美貌、性、快乐、舒适、休闲、运动、平安。等一下，你可以说，我刚刚提到那些是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好哎，这些都不是坏事，我请你容许我说哈，这些都不是坏事哦。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哦，当你将好东西成为你的神，取代神的地位的时候，它就坏事了，是不是这样的？当好东西成为你的神，取代神的地位的时候，它就是坏事了。谁或者什么是你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你说我必须拥有这些东西，我必须拥有它，不要把它们拿走，别拿走。当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保向谁，抓住什么？就请你问问自己，谁或者是什么是你生活的中心？是谁或什么在掌管你的日程安排，你的预算运作？是谁或什么在掌管你的情绪生活？就是我刚刚要说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生命当中一个功能性的神，是辖制你的。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个就是功能性的神。就是什么，神一再强调他是神，神喜欢希望我们得自由，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活在日子里面。就是什么，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得很清楚，神让他们得了自由了，但是他们必须要与神同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遵他而行啊 ，Walk in Him， 就是在他里面活出来自由的生活。神做了所有的事情，神带领并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自由自在，但是我们必须跟他一起走在他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由当中，是吗？所以我们要问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看看我们这些，为什么那些获得自由的人不能够真正的自由生活？为什么我们这些得到自由的人常常却不能够自由的生活？不要联想到你旁边的朋友，想想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某些你可能会说，的确，想想这些的确是奴役我的，的确这些是让我不能够自由敬拜神的。有没有当中这种情况？我相信有的。你看，当保罗回顾这些律法的时候，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得稳。他说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啊，千万不要再去被什么辖制，不要恶什么恶辖制，奴仆的恶辖制，是不是？不要再把头伸过去去扛那个耶稣基督已经扛过，已经走过，已经解决的恶。那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获得自由却没有自由的过活？各位如果注意的话，你可以从被奴役的那些人看或者听到一些情况。我跟谈一些人谈过，我发现这件事情，他们虽然已经获得自由了，但是却选择不自由的生活。第一点，他们相信没有办法改变的谎言。他们改变了，有人跟我说，许长老，我没办法改变。我说你相信耶稣了没有？他说我相信耶稣啊。我说那已经改变了。为什么这样讲？第二，谁会改变我们？耶稣会改变我们，同意吗？弟兄姊妹， 耶稣，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我们就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记不记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没有改变？有改变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需要知道耶稣会改变我们，然后我们可以跟耶稣怎么样，可以同行。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要想太多，我们如果愿意住在神里面的话，神会慢慢慢慢的改变我们，耶稣会改变你。问题是你我愿不愿意被改变，同意吗？很重要的其实不是不会改变，可能可以改，你只要愿意走在神里面，走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同行，绝对会改变。第二个呢，才会怎么？第二个，哎，对，第二个，他们惧怕改变远胜于被奴役。他们说啊，我知道被奴役情况是怎么样不好，我瑕疵沉迷在里面，但是我却不明白自由的什么样子。我知道我过去的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他对将来不是很清楚。他说：“所以我宁愿选择我所知道的，而不愿意相信那个知道未来的主。”很可惜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没办法跳出来，没办法走。啊，第三个，对不起 ，Hello。第三个，他们对既往的奴役难以割舍，没办法，就沉迷在里面。他们这就是当时以色列发生的。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发现哈，当他们被奴役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说什么？神啊，救救我！神啊，救救我们！哎，这太糟糕了，很可怕！哎，现在是释放我们的好时光啊！所以什么？神回应他们祷告，对，他们就把他带出来，那么把红海分开了，哇，太棒了！神啊，很棒，同意吗？可是怎么样？他们走到旷野里面，碰到困难了，怎么样？抱怨。哎呦，还记得我们那奴隶的时候，哎呀，我们虽然在那边不太好，但是怎么样，最少还有韭菜可以吃。哎呦，还好啊，对不对吧？哎呀，那个，哎，怀念呢，我们还不如回去，有没有？哎，我们不要笑他们呢，这是他们出埃及记的谈话，他们回顾他们的奴隶，把奴隶当作自由。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哎，神让我们走出困境，神让我们远离我们这种情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回头看，那个时候也不错了，是不是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沉迷在过去里面啊。传道书里面有一节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如今天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他说你这样不是出于智慧，不要沉迷在过去里面，看到没有？这是一种奴隶的心态。在我拥有神之前，我过得很好，这是一种奴隶的心态。弟兄姊妹们，在神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自由，可以 放心，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被释放得自由了吗？你相信耶稣吗？我甚至可以问你，你有没有把你的罪交给耶稣，交给神？耶稣是你逾越节的羊羔吗？他是你的神吗？如果不是，好不好？现在就把自己献给耶稣。你走进这里，你可能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盼望今天你就跟他是有关系的，一起走出去。啊，他将成为云柱，成为火柱，在你面前指引你。他将跟你同行，我告诉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他永远不会离弃你。这是圣经讲很清楚的。让他来释放，让他来帮助你，让你得自由，让他来带领你自由的生活。如果我们当中你不是基督徒，请你容许我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行为不好不好，你最大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最大问题是你的神，你有一个跟真神不一样的神，不能够拯救你的神，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献给 那个真神，对，得到自由，然后可以开始跟他一起的生活，自由的生活 过日子。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请你我提醒你，你已经被释放了。今天你借着神的恩典，透过圣灵的力量，你真的真的可以自由的过日子。你可以把你的罪孽留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愚蠢留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悖逆留在这里，你可以那些放不掉的过去留在这里，你可以跟耶稣一起走出去，你可以跟耶稣一起同行。我在说，遵他而行，不是要你去做什么， 而是要你在他里面过活。自由是什么？在自由中成长是什么？在自由中生活的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可以自由怎么样？自由的敬拜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只有他能够真正的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是神在这边非常清楚的指示。你愿意将你的一切交给这一位真神吗？你愿意拥有一位这样一位唯一的真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做你创造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帮助我们认识到自由不是随便要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能够做出你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来，这个是自由。天父，谢谢你让耶稣降世为人，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的律法上的要求。我谢谢你让耶稣复活，战胜了撒旦这个法老，释放我，让我能够得到自由。我谢谢你让耶稣能够愿意在这个自由当中与我同行。听我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十诫，谢谢你赐给我第一条诫，告诉我你是那个唯一的真神，帮助我在我生活当中，在我的人际关系上面，我的财务上，在我的家庭当中能够专注你，帮助我了解被释放意味着什么，靠着主耶稣救恩典能够自由的过日子。我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拥有一个唯一能够真正解决我问题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借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知道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您贵姓？顾啊，顾先生，好，欢迎你。We also have the two friends invite Gu come here. The car. Thank you. Okay. And also a friend from New York, right?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Welcome to sunny California. Welcome. Okay, thank you. 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还没有？啊，没有哈。好，左手边有，右手边有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几件事情报告，来，简单的事情，遵道而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